大家早上好。
好。
怎么这么多人不好？
好。
早上好。
好。
稍微好一点了，有些人醒过来了是吧？再来一次，早上好。
好。
真的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我们在这里大家相聚一堂。我想问一下，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机会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好不好举一下手，我们看一下。不要客气了。啊，那请同工帮个忙，所有举手的送他们一本出人头地。同工们，好吧，请几个同工帮忙一下。testing， 后面听得见吗 ？testing。testing 后面听得见吗？最后一排听得见吗？最后一排听得见啊、哦！基督徒，请你不要举手啊！出人头地送给每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是不是都拿到了？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去好好看。没听见，我再讲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去好好看。
谢谢。
还没听懂，再讲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去好好看。意思就是说，坐在这里的时候不要看。带回去晚上慢慢的看，好好的看。但是现在麻烦您做一件事，把它收起来，专心听我讲。谢谢。我们这次要读的圣经最主要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在各位的手册上，淫秽经文那是在第五页的地方。可不可以请你们帮忙，我们一块儿念？一二三，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亚米兰儿子马基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尼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 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至于前面第4章的经文，还有后面我们第19章、21章的经文，放在这里是供大家参考。我们在这一次的讲道里面不太会讲到那些经文，可是让你们看一下，你们大概就对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会稍微多一点的了解。我们这次一起看的这段圣经是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历史，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讲到的一个小小的一件事。在历史的长河里，如果你去问以色列人，他们会觉得这段事情有什么大不了吗？绝对这些拉比这些犹太的人一定跟你讲说，那不过是个小事，那个不是什么影响到他们国家的发展啊，这些重大事件。但是圣经为什么把这件小事记下来呢？而这件小事对着你对着我又有什么价值呢？那这次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一同来思想这个问题。那这个事件它的背景我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以色列的国当他立国以后，他们有一个王，这个王叫做扫罗王。扫罗王他是一个长得很英俊很高大很能干，是一个很厉害的王。但是扫罗当他稍微有一点成就的时候，他就不把耶和华上帝放在眼里，他把神透过先知撒母耳告诉他的话当作参考。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参考跟命令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是不是？我有一年在中国的一个比较小的城市，我到那里去看一些基督徒，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会陷害我。我讲的陷害是扣胆扣哈，不是真的陷害啊。我讲的陷害的意思是什么？是他们把我吓死了。他们为什么会把我吓死了呢？因为我去的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这么的开放，那个时候整个社会上的这种气氛对着这个信耶稣这档事儿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忌讳的。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如果在家里聚会都是小心的不得了的事情啊。我到那里去跟他们看看，他们跟他们大家在一起聚聚是很开心的事，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有一个突发奇想，他 他们说我们呢、啊、可以找到一批啊信回教的人到这个地方来，好不好？你跟他们讲讲耶稣。各位，你们知不知道，在国内有些地方，信回教的人身上是合法可以带刀的，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们，这是合法的，只有他们可以带刀。你汉人哪一个人带刀，你就麻烦了。但他们可以的。我心目中啊，什么样的人，你叫我去劝他信耶稣，我都愿意。但是你要叫我去有一点冒生命危险去跟这些回教人传，我是有一点不乐意。为什么呢？不只是有危险，更重要的是我以前碰过一些回教的朋友，我发觉跟他们讲难死啊，所以我就觉得不必了。但是他们陷害我，那天晚上也就没跟我讲清楚，就把我带去了。到了那里去以后，他们真的找了一屋子的，然后叫我跟那些人讲耶稣。那已经去了也没辙了嘛，就乖乖讲嘛，对不对？那你知道讲完跟人家讲耶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信耶稣，讲了一堆啊，讲到最后讲完了，当然要问一问有没有人要信啊。哎，我天哪，我怎么能够相信这么多人要信啊？哇，那些回教的头上戴的那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东西啊，哎呀，一个一个都是要信啊。哎呀，这我们这些基督徒在旁边看的都傻了，我不能相信，怎么会这个样子。哎呀，所以大家那天晚上兴奋不兴奋？兴奋得不得了啊。好，一个一个去陪他们谈话啊，讲啊讲，讲到最后一个一个送走了，都半夜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说，刘弟兄，咱们回去睡觉了，就带了我回去睡觉。那么他开车，他开那个小破车，叮铃哐啷的，我坐在旁边，他还很兴奋的，还在跟我讲，哎呀，今天实在太棒了，哎呀，没有想到啊，怎么样，一直讲一讲一讲。开到一个红绿灯，这个人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我期待他踩刹车，对不对？因为前面是红灯嘛。你猜他踩什么？他踩油门。他这一踩油门，我的心都跳出来了。我说，弟兄啊，红灯啊。他说，红灯有什么关系啊？我左边也看过了，右边也看过了，反正没车。各位，我请问你，那个红灯对他而言是命令还是参考？应该是什么？他把命令当参考，懂了吗？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讲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命令，什么叫参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命令当参考，就会搞得很糊涂了。我们这次要读的这一段圣经呢，很多人不懂啊，就是个故事嘛。很多人不懂，说扫罗这么好的一个王，打了那么多的胜仗，为什么耶和华神就不要他了，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耶和华的命令当做什么？当参考。一个人把上帝的话不当作话，不当作命令，他觉得 我喜欢的我就听，我不喜欢的我就不听。这个在圣经中就叫做犯罪。这样听懂了没有？犯罪不一定是去什么当小三儿，犯罪不一定是去搞地沟油，犯罪不一定是要去卖山寨版，犯罪是任何一件事情，上帝说不行，你说为什么不行？我觉得挺好，这叫什么？这叫犯罪。讲清楚了没有？扫罗这个王很厉害的，但是他犯罪了。其实他没有犯什么大罪哦，他没贪污，你知道吗？他没搞女人，你知道吗？他就是耶和华说该干的事儿，他觉得这个没啥意思，为什么要干呢？耶和华说不可以干的事儿，他说还好吧。譬如说，耶和华讲了，这里这个，你们这次打仗打赢回来啊，拿的所有的牛啊、羊啊、所有的这些牲畜啊，全宰了，一只都不可以留。扫罗说：“哎呦，全宰了，那太可惜了。那些瘦的、病的、不好的，宰了就算了。这些又壮的、又漂亮的，可惜了，留了慢慢吃不好吗？”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没有？他有他的一套想法，他有他的一套看法，他有他自己的做法，这叫做什么？这叫犯罪。所以因为扫罗犯罪，耶和华神就不让他再做王了，就兴起了大卫做王。这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但是请问你，扫罗王是不是听说耶和华上帝说我不乖不可以做王了，好好好，我乖了，我不做王了，没关系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天下没有这种人的。你看哪一个皇帝是这样子的呀？每一个皇帝都要跟你拼了，对不对啊？死也不让位。所以扫罗呢就开始带着他的军队啊，就要追杀大卫。那经过了很漫长的战争，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了。哎，是不是扫罗死了，他的儿子死了，他下面那些将军就赶快说，哎呀，大卫我们投降了，有没有？没有。这些将军想干什么？他们也要想起来做王。所以这个战争打了很久，等到我们念到第九章的时候，那个是讲到以色列国终于平静了，所有的仗都打完了，所有造反的都没事了，大卫做了王。这是故事的背景。那各位想一想，大卫从一个牧羊人，他是一个小男孩开始，上帝就说我要你做以色列的王，到他真正做王有了一段非常漫长的历史。而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中，是谁让大卫最辛苦最痛苦啊？就是扫罗一家，对不对？扫罗王可是处心积虑啊，想尽办法要害死大卫啊。今天大卫做了王，统一了整个的国家，如果世界上一般的皇帝，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啊？啊？清朝入关了以后， 所有明朝皇族贵族这些大臣的家人怎么办啊？是不是啊？逮到一个杀一个，对不对？第九章，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他旁边的人听到这个话，应该以为他会下句说什么，赶快给我找来杀了，对不对？但是大卫说什么呢？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为什么大卫王要向扫罗家剩下的人施恩呢？不是要宰他，施恩。你如果读下去，你就知道扫罗王的后代他们所得到的恩惠是大的不得了的恩惠啊，不是一点点的恩惠啊，是非常非常大的恩惠。我们这几天会慢慢讲有什么样的恩惠，但是我现在先要给各位解释一下，那就是这一段历史中发生的事情，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要问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段事情不过就是讲了三千年前发生的一些事，还是这些事上帝把它记载在圣经中要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很多人呢读圣经啊，一翻创世纪第一章还没读完呢就不读了。那为什么不读了？啊，不科学。为什么不科学啊？哪里什么世界是上帝造的，还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搞定，不科学。这些人读圣经的态度是什么呢？他的态度就是我读不懂的就是错的，是不是？我带过研究生，不管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啊，你叫他们去读一些 paper， 你叫他们去读一些东西啊，我就没有碰见过一个他不读不懂他会来跟我说错了，乱讲，没有遇见过。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些硕士生跟博士生呢，他们至少知道一件事，他们知道说我读不懂不一定是别人错，我如果要有资格知道别人错，我是要非常懂我才知道他是对还是错，这样明白没有？你知道越无知的人越骄傲，这样听懂这句话吗？一个人懂得越多他就知道他不懂得越多，现在明白没有？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觉得全世界事情他都懂，一个人等念到博士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懂，我就懂这一点点，所以我才是博士嘛。因为博士什么意思？就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范围里面我懂了一点点，这叫 PhD， 懂不懂？那所有其他的地方我通通不懂。今天很多的朋友读圣经读不懂，真的很可惜，就是我们的态度不对。我们常常就是一副啊，这个不科学啊，这个乱讲啊，这个迷信，你懂不懂啊？你根本人家在讲什么意思你都没搞懂，你怎么能够随便的批评呢？ 其实你如果多一点尝试，还不要说知识啊，尝试啊，你都应该知道，圣经这本书你不好随便批评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他曾经邀请了当时他可以找得到在欧洲2000多个最厉害的考古学家，他叫这些人做一件事，说你们有没有办法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圣经的记载是不可靠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时在德国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站起来跟他作对，不同意他的施政的方法，所以他很生气，他就想要从根本上消灭基督教。那我假设各位都了解一件事哈，基督徒的信仰跟所有其他宗教的信仰有一个很根本的差别，其他的宗教的信仰，你如果告诉他说，哎，你们的这本经书啊，这里写的不对，那里写的不对，这个不合科学，这跟事实不符，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吗？他们会看一看，这有什么关系呢？不一样就不一样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哪一本的佛经上面会讲说我们佛经一个字也不会错的呀？没有的嘛。而且他还会笑你，这就你会看这些有错，就说明有错就有错嘛，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也是错，错也是对，你根本不懂。但是各位，如果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是错的，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全本书就是错的。哎，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圣经里面他宣告一件事，他宣告说这本书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来对人说话。哎，请问你啊，人写的东西有错稀奇不稀奇啊？不稀奇的嘛。上帝写的东西可不可以有错？不可以有错吗？可以有错，他怎么会上帝呢？所以希特勒花了好大的功夫跟人，你们怎么样也给我找出来一点。请问你找到没有？如果找到了，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我不会站在这里，你也不会坐在这里。想听明白没有？所以我希望大家心里面真的要知道一件事，别的书你可以随便讲，圣经你最好别乱讲，因为你乱讲只是显出你的无知。因为这本书是在人类历史中被挑战被检验最彻底的一本书，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出一个证据说，瞧瞧，根据这个证据很明显你们这个圣经是错的，一个都没有。只要有一个，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就翻了。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请你记住，如果有些地方你觉得不对，你觉得不合理，你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别急，你可以持保留的态度，但千万不要愚蠢到说它是错的，因为很可能是你错了，是你没搞懂他在说什么。这段的圣经虽然它记载的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只是讲到米非波设这个人的命运，但是这段圣经它其实是在描写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它是在描写耶和华上帝这一位宇宙中的王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神是用着这一个故事，这一个事件，让我们能够稍微的看见一点，在他所创造的宇宙里面，他才是那个真正的王，而且他是真正的有恩慈的王。我相信各位都听过一句话，说权力带来什么？腐败，是不是？那绝对的权力呢？带下什么？绝对的腐败。哎，这句话在人间真的是很真实，是不是啊？真的很真实啊，不管你到哪里去看都一样，权力带来腐败。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一个权力它是良善，权力会带来什么？权力会带来恩典。大卫王有没有权力？现在做王了，统一了国家了，他很有权力，而他的权力没有给人带来伤害，他的权力给人带来的是什么？恩典。各位你知道吗？神创造整个的宇宙，神管理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宇宙只有他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挑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有这么大的权力。如果他不良善的话，你想想看这个世界有多可怕，多可怕。他有那么大的权力，他高兴干什么干什么，谁能拦得住他？但是你看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你就惊讶的发现，这一位这么有大能的、有绝对权力的上帝，他很少显出他的 power。 曾经在美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疯狂，这个人到处去宣传无神论。这个人疯狂到一个地步，他在芝加哥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球场，然后他卖在报纸上第一版登了全版的广告。他宣告的是什么呢？是今天晚上，不是哪一天的晚上几点钟，他要在那个球场跟上帝挑战。我告诉你啊，那天整个球场挤满了人啊，不知道有多少人挤在那个球场。然后这个人站在那个台上大声的向天上呼喊，你不是那个声音。
Spoken those words, he went up, third which he entered. Also, together with chief priests and the Pharisees, there with lanterns and torches.
Hello，OK 了哈 ，OK 好。那个人在芝加哥的球场啊，到了那天晚上，所有的灯光都照在他的身上。他在那里说：“我今天晚上要在你们这么多人的面前向你们证明，没有上帝。”他怎么证明呢？他说：“上帝啊， 如果有你，你现在就打一个雷，把我给劈死，证明你真的是上帝，真的有你。我给你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打雷了没有？没有。然后他说：“你们看吧，没有上帝。”他觉得自己好得意啊，觉得自己好聪明啊。等到所有的人都散去了，他走在路上，自己真的高兴得不得了。他碰到一个人，他就说：“怎么样？你看，告诉你们没有上帝吗？”那个人看看他说：“如果上帝会跟你这样子计较，他就不是上帝了。”我们真的不明白，这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上帝，这么绝对有权柄的上帝，为什么不再像这种人在那里待满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时候就零是吧，吹口气怎么样他就没了嘛，对不对啊？上帝做得到做不到？当然做得到。但是如果上帝这样子做，就说明他不是良善，因为良善的上帝是不会轻易加害于人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是什么样的品格，让他用他的能力不是去报仇，用他的能力不是去夸耀自己，用他的权柄是向人显明他的恩典。这是神要把这个故事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要让人知道说，大卫是王，他有一千个理由，有一万个理由要把扫罗家的后代全部给杀光，但是他用着他做王的权柄，不是来保全自己的权利，他要用他做王的权利来向那些不配得到恩典的人给他恩典。请问你，大卫他是不是以色列的王？是不是？是啊，他那时候已经全国统一了，他有没有权利去杀那些当年害他的人的后代？他有权利。他有没有能力？他有能力，他不做。他做什么事呢？他要把恩典给这些人。那这一幅图画向我们说明什么？这幅图画向我们说明说，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王，有一个王在管理这个宇宙。我们的宇宙不是自己在那碰巧碰来碰去的，我们的宇宙不是一个没有人管的垃圾似的垃圾场。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宇宙是有一个王在管理的，这是为什么这个宇宙到现在会变得这么奇妙，这么美丽。谁能够彻透这个宇宙的奥秘？这一位神他大到什么地步啊？我们科学家今天算了算了，想啊想啊，追啊查啊查啊追，哎，常常过不了多久啊，哎，就会有一个新的报告出来。我们在宇宙中又发现了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啊，原来宇宙的这个地方又大的比我们原来大的多的想象的还要大。
哎呀，原来宇宙中拥有这样的物质那样的东西，我们一天到晚在有新的发现啊。这么奇妙这么大的宇宙，这一个管理者跟设计者，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多聪明？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多大的能力？那当然，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些朋友你是不听这套的，因为对你来讲，什么这不都是一个 Big Bang 出来的吗？你觉得宇宙是什么？宇宙有个大爆炸吗？你如果去问霍金宇宙怎么来的，那就是砰就来了。那个砰之前是什么呢？没有蹦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蹦一下把所有的没有变成有，这是什么？这是圣经讲的创造。创造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上帝说有就有了嘛。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想不过来呀。宇宙是有王的，有人在治理的，宝座上有一个君王，他在掌管整个的宇宙。你知道这个王有多伟大，你就看看他创造他所管理的宇宙有多伟大，有多奇妙，有多美丽。我们从圣经里面认识的这一位上帝，跟我们从小观念中的神，那个差距很大很大。我小的时候，我在一个海岛上长大的，我们那个海岛基本上都是渔村，大部分的人都是打鱼的。那个年代打鱼的人呢，不像现在，现在的渔船设备越来越好，越来越大，很多电子的东西。那个年代都是小船的，都是很近海的，而且去打鱼出去回来回不来都没有人知道的，你根本不晓得你回得来回不来的。在那个情况下，渔村里头走过来走过去看到是什么你知道吗？都是庙，大的庙小的庙，什么样的庙都有，多得很。为什么有这么多庙？因为人有惧怕，人希望找一个帮助。人心目中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人心目中的神呢，都是不怎么样的神。你知道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哦，如果可以让我发财，这是什么财神，对不对？哎呀，如果我碰到很多痛苦的时候，可以安慰安慰我，观世音娘娘，对不对？啊，打鱼的人要拜妈祖，万一我传承了，把我救起来。他们所拜的对象都是很小的，能管的事儿很少的，本事就这么一点点大。这就是我们人心目中的神。我们有需要，如果有一个什么人可以来帮我解决问题，这就是神。这跟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完全不一样。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个神是无限大的。什么叫无限？你能够明白吗？以前我一直觉得我懂无限。什么叫无限？无限？什么叫无限？无限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是不是？不是，无限比那个很多很多很多还要多，这很麻烦。那无限是个很难懂的概念，你知道吗？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选了一门课，在那门课是数学课，那门课里面有一题证明题，它的题目是什么呢？他说一个自然数，你无论加它多少次， 你可以加很多很多次，你不管加多少次，他的答案永远是自然数，他永远不会等于无限大。证明之，你知道这题多有意思吗？这一题就告诉我们，在有限和无限的中间是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有限永远是有限，有限没有办法进入到无限的里面。这是为什么很多的人呢、啊，很天真呢、啊，又不懂得什么叫无限呢、啊？所以你跟他传耶稣，你叫他信上帝，他常常跟你讲，等我搞清楚了我来信。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人？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搞清楚啊，你搞清楚的就一定不是上帝。如果是上帝呢，你就一定搞不清楚。你为什么搞不清楚呢？因为你是有限，而上帝是无限。有限的小头脑要搞清楚无限大的上帝，这叫 mission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不可能的事儿。你这个脑袋只有三磅半，你哪里可以想得懂无限大的上帝呢？当一个人说我搞清楚我来信，不只是显出我们的无知，也显出我们的骄傲。而今天一个人，你要能够认识神，你要知道他是宇宙的王，他是无限大的，你怎么才能够知道呢？不是靠你想清楚，是靠你在信心中接受他的启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神把这一段圣经写给我们看，就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个王坐在宝座上，而这一个王他有无限的权力，他却用来向人施恩。而他施恩的对象，我想请问各位，米非波设有没有托人送礼给大卫王？没有吧？有没有走后门？没有。米非波设有没有想过说，哎呀，真是希望有一天呢、啊，这个王啊能够来找我，然后能够对我好一点，能够给我这个福气，给我那个福气，有没有？没有。米非波设对这个王半点兴趣都没有。但是这个王对米非波设有没有兴趣？很有兴趣。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一件事吗？在你没有信耶稣以前，你对耶稣没兴趣的。他是不是上帝 I don't care， 管他是不是上帝啊。像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我跟你讲，我不管他是谁啊，谁给我绿卡我信谁。我们这些人哪里会对神有兴趣呢？我们只对我们切身的一些实际的困难有兴趣，对不对？米非波设他可以关心，他没有饭吃，他安全不安全，能不能够骗到老婆，老婆会不会对他好，小孩会不会乖，能不能够再挣点钱，他关心的都是这些事儿啊，跟我们一样。我们这些人关心来关心的是都是一些我们身旁的事。我们哪一个人我想着说我们关心关心上帝啊，没有这种人的，没有这种人的。
米非波设对大卫没有半点的兴趣，但是大卫对米非波设很有兴趣。我们对耶稣没有半点的兴趣，但是耶稣对我们很有兴趣。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很奇妙的事。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相聚，就是一个神迹啊。我请问在座的，你们中间有谁五年以前做梦梦到了有一天在这里？我们有这么多人，我们大家聚在这里，我们要能够来认识耶稣，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真正的上帝，明白他对我们有多少的爱。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吗？告诉你，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们对他没有兴趣，我们想也想不到有这种事。但是今天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有机会能够明白，能够认识，真的有一个上帝啊。而且这个上帝他来过人间了，他是耶稣啊，他对我们有兴趣啊，他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他希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给我们带下真正的祝福和恩典呢、啊、谁能够想得到？这一段的故事真的很奇妙。这一段故事是从这样开始的，这个开始不是从人开始的，开始是从神开始的。各位，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如果这一次在这几天的聚会里面，上帝的灵感动了你的心，让你居然会觉悟到，让你居然会感受到，这一个上帝爱我，这个上帝愿意跟我很亲密，这个上帝他了解我的痛苦，而且他有能力帮助我胜过人生各样的痛苦和难处。如果你有这个福气，我要告诉你，不是你聪明，不是你能干，不是你有本事，是因为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王，他来寻找你，不是从你开始的，是从他开始的。哎，为什么一开始要给你们讲这个呢？因为这个太重要。各位，请你听清楚，从你开始的事，就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事，你要做的事，他最大的成就也就是你这个人。但是从神开始的事，是神要成就的事，他的价值就是存到永远。你要找到一个帮你的，你要找到一个安慰你的、鼓励你的、给你力量、给你盼望的，最多只能满足你。但是神要找到了你，他不只是安慰你，不只是帮助你，不只是给你力量，不只是给你盼望，他要把你这个人从短暂的带进到永恒，他要把你这个人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事。这一段的故事不只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王，这一段的故事不只是告诉我们这个王他没有理由的要把恩典给我们，大卫没有任何的理由他要把恩典给米非波设，没有理由的，没有道理的。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米非波设他一生最大的价值不是他拥有什么，是他有一天可以跟王坐在一起吃饭，他有一天可以享受这一位王。那各位，我告诉你，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最大的价值不是你拥有什么，不是你干过了什么大事， 都不是。你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可以跟这一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上帝一同坐席，你可以跟他坐在一起，你可以享受他在你身上许多的恩惠跟怜悯，你能够经历他的慈爱和信实，这会成为你一生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这几天一同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我们需要求神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是多么幸福的人。这一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君王会对我们有兴趣，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有神没有神，有王没有王，差别很大，差别很大。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没有王治理你，没有王保护你，没有王供应你，你这一辈子活得好辛苦，好辛苦。你一辈子活在地上，你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你活了干什么？50年代的中国人物质的条件比今天的中国人比起来怎么样？差，差很多。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50年代的中国人比今天的中国人快乐呢？因为50年代的中国人有信仰，今天的中国人没信仰，你知道吗？哪怕50年代中国人那个信仰是错的，都给人带来快乐。那如果一个对的信仰，它给你带来的就不只是快乐，不只是短暂的快乐，它要让你的人生能够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你没有信仰，亲爱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你活在地上真的很苦，真的苦。你活了要干什么？你活了要干什么？念书啊。你为什么要念书？考大学啊。你为什么要考大学？去美国啊。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再念呢？念完以后干什么？找工作。为什么找工作？挣钱呢？挣钱干什么？买房子。买房子干什么？娶老婆。娶老婆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养他们呢。孩子养大怎么办？准备退休啊。退休了干什么？不要想那么远嘛。人一生如果没有永恒，没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谈。没有一个人活在地上甘心这一辈子就这样没了，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因为人被创造的时候，神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放下了一个东西叫做永恒。所以你看，不管人信不信耶稣，人心灵的深处都渴望永恒，人都希望得到一个永远不改变。到哪里找？哪里有？ 立功、
立言、
立德，是不是啊？没读过是吧？这孔老夫子说的，随便你想出什么方法，各位，转眼成功，转眼成功了。多少你今天的梦想？我不知道你今天什么梦想，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你今天的梦想，很可能十年以后成为你的噩梦，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在我家哭得很厉害，为什么哭呢？因为她的老公混蛋，她的老公去搞小蜜，很生气啊，哭啊，哭得要命。那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一方面她很爱她的老公，另外一方面其实当年她对她的老公是很有恩的，她老公是下乡的知青啊，如果不是靠着她，她老公一辈子就在下面上不去的，哪里有回北京的一天？就是因为认识了她，她的老公一辈子才改了。当年她老公跟她讲那些甜言蜜语，那让她美的都不行了。我第一次认识这个女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谈话中间我们就讲到一句话，我们说做太太的要对老公好一点，你觉得她是个垃圾呀、啊？你觉得她垃圾对不对？你丢出去了别人当钻石捡了。他听到我们讲这个笑话，他很生气哦。他说：“我告诉你，我们家这个老公标准丈夫，他绝对不会做那些笨事。”说这个话不到两年，在我们家哭啊哭啊，哭得不行了。哭完了，骂完了，气完了，最后你总要问他一句话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你要什么？对不对？我就要离婚。就要离婚了、啊、
是，我就要跟他离婚。
不，你真的要离婚呢、啊、
绝对要离婚。
我说人家已经后悔了啦，人家已经希望跟你和好了，为什么非要离婚呢？
不行，死没有良心，我非跟他离婚不可，我受不了这个气。
哎，你有没有劝过这种人呢？啊，劝过没有？劝过的人告诉我，劝这种人容易不容易？
难死哦，你怎么劝怎么劝他，越讲他越厉害。
他那个时候唯一的梦想是什么？离婚。他还说了一句话，
只要离婚就好了。
搞了最后他们打了快三年了，离了，真的离了。请问你好不好？奇怪哦。哎，你说这种讲悲剧当然不好了，我讲个喜剧给你听。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个不应该爱的。什么叫不应该爱的呢？就是她爸妈也看得不顺眼，我也看得不顺眼的。但现在年轻小女孩有个毛病，他们说那些男孩不坏，他们女孩不爱。
哎呀，爱死啊，爱死啊，爱死！你怎么劝她都不听啊。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我只要嫁给他就好了。见过这种傻女人没有？因为我们这下面一堆嘛，是不是？
结婚以后好不好啊？
当年的美梦变噩梦，
这就是人生啊，很伤感情啊。啊，你说你不要讲这些吓人的话啊。我不讲吓人的话，我想问你工作，这里现在找工作好找不好找啊？好不好找？不好找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比纽约好一点，还是比纽约还差，不知道哈。反正我告诉你，现在到处都很差。哎，找六个月的工作辛苦不辛苦啊？辛苦不辛苦？你知道找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工作，听懂了没有？我天哪，怎么准备 resume 啊？准备人家会问什么问题啊？我要怎么回答？我花好多功夫啊，对不对啊？要了解调查那个公司怎么回事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高兴不高兴？高兴不高兴嘛？当然高兴。请问你上班以后六个月高兴不高兴？奇怪哦，为什么不高兴了呢？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样东西，地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心。所有没有得到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听清楚没有？没有得到的都是好的。所以你那个初恋情人永远好，为什么好？又没得到吗？人生很大的悲哀在这里，想要的得不到，痛苦，真的痛苦。但是人生更大的悲哀是什么？是所有想要的你都得到了怎么办？你还要干嘛？你活着要干嘛？你没有东西想要了，你知道吗？人生如果没有永恒，如果你没有机会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神，这一位无限大的神，这一位愿意用恩慈来对待你的神，如果你没有机会认识他，那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一辈子，你能不能够想象米非波设，他就一辈子自己一个人过他那个痛苦的生活？他除非遇见了大卫王，除非他的生命被大卫改变，米非波设在人类的历史上不会留下半点的痕迹。米非波设，他今天能够被写在圣经里，他能够一直被人纪念，他自己也永远在神面前得到纪念，只有一个理由，是大卫想起了他，大卫来找他。那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如果不是耶稣想到了你，如果不是耶稣这一次不知道用了多少人，不知道用了多少电话，把你叫到这里来，你可能也不过就在人类的历史中转眼就过去了。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跟我一样，我们的年龄啊，是回头看绝对长过向前面看。听懂吗？我们来日无多，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这一辈子在永恒中会留下什么？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年轻的小朋友，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你这一辈子如果没有遇见耶稣，如果他没有找到你，无论你在做什么，白忙白过，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你，你找不到意义，你也找不到价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卫会想起米非波设，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耶稣会想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世界上不见得有很多人会想到你，但耶稣想到你，他来找你。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对耶稣有什么反应。大卫派人去把米非波设找来，如果米非波设说不必，我过得很好，不要麻烦我，请问你是谁的损失？是大卫的损失还是米非波设的损失？这一次你来服役，是耶稣来找你，耶稣爱你，耶稣想你，耶稣希望你的人生能够有永恒的意义跟价值。如果你不要，亲爱的朋友，那绝对不是耶稣的损失，那是你的损失。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希望你们好好的想一想，如果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是真的，他爱你，他对你有兴趣，他要拯救你，他要让你的人生有一个彻头彻尾的改变，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福气？这是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很严肃的来面对的问题。你可以有很多的问题找不到答案，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一定要知道，那个问题就是谁能够救你脱离虚空的人生？只有耶稣。不是你的努力，不是你的聪明，是耶稣能救你。他为什么能救你呢？因为他是上帝，他是那个王。我希望这几天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帮助各位更多的认识耶稣这一位奇妙的救主。他虽然有无限大的权力，他却在恩惠怜悯中来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你自己的话交在你的手上，我们要求宝座前的七灵用着这些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做奇妙的工作。求你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苏醒过来，求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蒙了多大的恩典。但愿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你都能够做成，好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你的祝福，也让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